I can't hide myself. I don't expect you to understand. I just hope I can explain what it's like to be a man. It's a lonely road, and they don't care about what you know. It's not about how you feel, but what you provide inside that home.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最新一期的秋后算账节目，我是主播雨薇。那今天邀请了一位嘉宾，他是贤格，也是我们公号男性怎么能行的栏目投稿的小伙伴。我就闲话少说，先邀请贤格介绍一下自己。贤格请。
大家好，我是贤格，是一名正在休学的大 4.5 的学生，最近的话正在接受这个实习工作摧残，也是雨薇的公众号和播客的忠实听众之一。正如刚才雨薇所提到的，就是公众号男性怎么能行的那个栏目的两篇读者来信是我写的。首先也借这个机会来感谢一下大家对我文笔的肯定，虽然有些错别字啊，就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说声抱歉，因为那段时间真的挺就特别累，打完分享之后我也要开始工作了，也没有太多机会去做更多检查，就也请大家见谅见谅。对，
是贤哥说完这之后我都没有意识到竟然有错别字。我们俩刚才还说呢，说我也认真检查了一遍，但一个错别字都没有发现。
确实，因为我后面在看的时候，对，就看到那错别字我就觉得哎呀挺尴尬的。对，
是，但是我真的我收到了不少大家对贤格文笔，包括对于自己内心剖析的细腻的程度，大家都觉着哇，这个真的写得非常好。所以今天特意的邀请贤格跟大家聊一聊，从他自己跟父亲之间的关系入手。那我还是先把时间交给贤格。
好，谢谢雨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说谢谢雨薇，就这个特别像我们这个前方记者连线，就这个。然后在，对对，然后在开始之前的话，我也想先做一次这个自我披露。
嗯，
就是在这一整个整理的过程当中，我的一些自我观察。就其实，在最初接到雨薇的邀请的时候呢，我真的非常诚惶诚恐，因为其实我也听了这个播客挺久的，自己也特别喜欢这个播客。所以就更加害怕会搞砸。那天跟雨薇初步沟通的时候，就我特别特别紧张，那种紧张的感觉让我想起了我之前有一次做一个 assignment 的时候，就我教授坐在会议桌的对面，然后我坐在会议桌的这一边，然后我们对着一份几十页的论文，然后教授问我来答，对，然后是真的，然后那天晚上话都说不利索。对，是，然后实话实说，就这整整一个星期我都在构思关于这次播客的事情。对，然后自己整理的东西也前前后后改了起码3版。虽然每次跟雨薇沟通的时候，雨薇都会跟我说不要感到有压力，但是这周的前半段时间里面我还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和自我怀疑。然后后来的话，我选择去听听之前的小伙伴们的分享和雨薇的 solo， 就像是我每次写论文之前都会要看一看 reading 一样。对对，然后我发现其实伙伴们都是在分享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感受。对，然后这里也没有我潜意识里面觉得这么严格和有一个既定的评判标准，所以在一番的觉察和拉扯之下，我和我内在的那个严格的评判者暂时达成了一个和解。我在这里分享我的自我观察，我的脆弱和我的感受，其实难说有什么意义，但也只是想和各位小伙伴们分享一下我的经历。是的，
真的，我觉着每次跟贤格聊天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们聊的没有几次哈，但都觉着他特别认真，因为你能感觉到他整理了很多，那不只是一些自己内心的分享，还有很多，这真的像跟教授对话一样，有很多自己阅读包括体验一些思考，就我们来来回回有这样的一些交流。所以我也非常感恩贤格能够真的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因为可能我们之前有小伙伴，特别是男性小伙伴录制节目可能会有一些争议哈，特别是 很多时候我们聊具体的事情的时候缺少对于内心情绪和感受的一些探索，但我真的特别想鼓励像贤格或者是其他的男性伙伴就更多的去探索自己，去了解自己的脆弱，所以今天也是想邀请贤格特别去分享一下自己脆弱的部分。
是的，其实对，其实聊起脆弱这个话题的话，它真的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课题，对。然后其实如果看回那两篇读者来信的话，其实我跟原生家庭跟父亲这一直都是我特别大的一个一直在探索的一个事情吧，对。我其实前不久才和我的父亲刚大吵了一架，就几个月前。其实是因为一件特别小的事情，但他对我说的话以及我们之间的那种互动的模式就再一次 trigger 到了我。然后我当时是暴怒，就我顶着，我用头顶着他头，然后指着他鼻子，眼睛瞪着眼睛向他怒吼，就我想要向他证明，也向我自己证明，我不再是当年那个任他欺负的小孩子。然后其实一直到现在我们也都还是一个半冷战的状态。然后其实那天晚上真的特别特别难过，现在想起来真的也会有想哭的冲动，就在我这个整理的过程当中，想起那天晚上其实真的非常难过，因为我在不久前刚结束了一次心理咨询，然后我以为我已经内化了那段咨询给我的带来的正面影响，但当我在原生家庭里再一次被 trigger 的时候，我感觉我仿佛被打回了原形，就像一个立起来的纸片人，然后被手指轻轻一弹就趴下了。我特别特别挫败，因为咨询关系的结束，我失去了和咨询师就是倾诉的这张我内心的最后的一张底牌，然后我非常的无助，会无处倾诉，当时朋友们的电话也都打不通，就我特别的孤独。其实那天晚上我真的趴在床上就嚎啕大哭了很久很久，这真的是这么多年来其实最近的话真的很少再有这种嚎啕大哭像个孩子一样的这种经历，对。
是，听起来现在当你叙述过程当中好像那个情绪的部分还在游荡着，就是在我们分享的时候，不知道现在当你分享完这部分的时候现在你的情绪和感受如何呢？如果不方便分享也没问题。
其实说实话是真的是会有那种愤怒的感觉，就愤怒和悲伤，因为就在这个时候，就每次想起那个晚上的时候都能有那种跟自己共情的感觉，就是非常无助非常孤独的一个人，然后趴在床上，然后自己嚎啕大哭，也没有人来安慰我，然后也没有人想要去理解我心里面想的是什么，是一种真的非常无助的一种感受，对。
所以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贤格，就其实从小到大就是当你觉着愤怒无助的时候，其实你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你也在尝试去寻求一种方式和方法。
是的是的，其实因为我小学的时候我就有被校园霸凌过，对，然后但我没有寻求过家庭的帮助，就是我没有跟家里面的人说，然后其实这点我后面想起来我还挺奇怪的，然后直到是我最近的整理，然后我才意识到，就是当时我其实遭受着两种霸凌，一种来自于学校，一种来自于家庭。因为我前段时间一直在看雨薇的那个亲密再见爱人二的那个 reaction，对，然后我觉得我爸其实就跟宋宁峰一样，就是他意识到了我的脆弱，他看得到，但他什么都没有做，他看到了我的无助和我的暴跳如雷， 但他享受其中，他享受这种 trigger 我的情绪给他带来的力量感和权力感。所以其实虽然我现在已经小学毕业很多年了，就是离开了那个环境，我离开了校园霸凌，但其实这么多年我也还一直生活在就是家庭的这种情绪霸凌里面。然后在这个整理的过程当中，我找到了一些我和我父亲的一些聊天记录。当时是我因为一段亲密关系的结束，我不得不直面我自己的课题。那段亲密关系其实暴露了，就那段亲密关系的结束，让我看到了我自己对自己很低的那种自我接纳。然后我那天晚上也是非常的难过，我自己一个人在宿舍里面喝酒，然后一直喝到吐血，然后我那晚在宿舍里面哭，然后我一边哭着一边给他发微信，我很克制很温和的向他表达我的委屈，我的愤怒，我的感受。然后虽然他也有跟我说他觉得很愧疚，他觉得很失败，觉得我们之间缺少沟通，但他也说希望你有颗强大自信的心。他说觉得现在的孩子身心脆弱，他说我们那一代的人都是被父母追着打的，所谓严师出高徒，棍棒之下出孝子。然后当我指责他对我的这种挫折教育的时候，他说我觉得儿子长大了，应该给予些无端的指责，让其从模拟的逆境中茁壮成长。他说他说他对我的肯定在心里无需流于表面，而提起对我的肯定的时候，他说的事情依然停留在十年前，我还在读小学的时候，但我现在已经大学都已经快要毕业了。就我在家里面总要面对他无端的指控，比如我很晚回家，他会觉得我在外面是交一些混社会的朋友。那天其实整理到这些的时候，我有一种强烈的愤怒，就是我有一种强烈的愤怒，因为其实就是我在朋友关系里面，或者说是在其他一些关系里面，就是大家给我的反馈整体上都还挺好的，但是呢，就每次回到家，他就是喝醉酒之后都会用很轻蔑的语气和否定的态度给我安上就这种无端的罪名，逼迫自证。就因为我们家其实是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我有一个姐姐。当然大家其实正如我那个读者来信里面写到的一样，大家的视角可能往往更多是聚焦于就是重男轻女家庭当中女性的处境。但其实我想说，重男的轻女家庭当中，男性其实那个男孩也背负着很多原本不应该他背负的东西。就我的重担，其实我觉得是从我一出生就已经给我扛上了。我之前有朋友说觉得我的名字非常有书香气，但其实贤格的格字不是格物致知的意思。我印象很深刻，我有一次小的时候问过我爸，我说这我的名字是什么意思，他说这格字是我希望你好也好的出格，坏也坏的出格。所以其实就是整理起件东西的时候，真的都是非常的觉得有一块巨石压在心头的那种愤怒，那种无力，那种想要突破的感觉。是的，
特别感谢贤哥能够把你最真实的一些想法分享出来，我觉得你刚才提出的那一点真的特别重要。虽然我们总是说重男轻女的家庭，当然我觉得关注女性也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个视角，就是因为之前我们两个也聊到过关于女性主义这一点，我觉得女性主义是为每一个人，是希望解放每一个人的。我觉得男性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整个性别结构里面受压迫的那一方。
是的，
我觉得当然我不是特别喜欢去比较，就是谁更惨一些。我觉得既然我们都是这个系统之下的一个受害者，甚至是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不同的体系的话，我们就需要真的也邀请男性去描述他在父权制的这个结构下所遭受的痛苦， 还有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所以我听下来真的就是当你想要把自己最真实的脆弱表达出来，你希望父亲能够看到你从小到大所受到的伤害的时候，我听到的真的是特别大的一种拒绝，甚至是有一种要求。
是是，
嗯，还有就是指责。所以我某种程度上也能理解贤哥你对自己这么严格的一种要求，它并不只是来自于你从小天生就是一个要求很高的人，而是很有可能从小到大你作为一个男性你也需要满足某一种期待。所以我挺好奇的，贤哥，如果不去打断你思路的话，那你觉得你作为一个男性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当中，你受到的一些期待或者是你接受到的对于脆弱的对待是什么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例子可以分享？
就是其实是这样子，就是我想先对雨薇刚才说的话做一些就是我自己的感受的分享，
嗯嗯，
啊，这个不在我整理的东西里面。其实说实话我真的非常赞同雨薇说的话，就是我之前在我的一篇论文里面写到过，我说其实在父权制的这个社会当中，男性和女性都是父权制这个权力结构下的牺牲者。因为其实我在和其他男性的相处当中，我也会受到一些就是来自于非常父权主义思想的一些言行的一些冒犯。
嗯，
是，就后来其实我有一个想法，我觉得因为现在其实很多话都在说男性不行，男人不会变的，
对
对，那
爱男人会变
的
不行，
对对，男人就是这样的。是，那其实说实话，我作为一个男性的时候，我听到这种话，其实我是挺就是诚然哈，我也承认就是这个男性的基本盘确实有待改善，就是对是，但是说实话，其实作为一个男性，我听到这种话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就是我也会有些憋屈，我也会觉得，那 OK， 我知道男性不行，那这个男性怎么能行，或者男性哪里不行，就
是
有没有就是说有没有就是有没有人或者说有没有一个方向能给我们指出来？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也经过了一段很长的这种就是很虚无的阶段，就是当我抛开那种。男性的就是父权主义的一些对我的一些观念和言行的一些建构之后，我在想，那我要怎么去做，就是那我应该要怎么去做。对，就但其实我会觉得是终究是回归自己吧。对，因为其实我了解到，就是我也感受到，甚至我也分析出我爸有很严重的这种代际创伤。是的，因为就像刚才雨薇问的，就是我在这个家里面接受到的一些期待，比如说他们会希望我觉得在我家，在我原生家庭里面，养孩子这件事情像一笔投资。就是他们觉得 OK，我给了你这些，就是我这么多年我花费了这些心血，我给了你这些钱，然后我希望你会能怎么怎么样，你要有一番事业，你要有一番作为，你要功成名就，你要来反哺我们，帮我们养老。是的，然后甚至是当我跟我爸吵架的时候，他会说这个你这样子，你跟我说一笔数，就是在你读完学业之前我要给你多少钱，我一次性付清给你，然后之后我们就再没有关系，我死哪去我也不用你知道，我死了我这件遗产我也捐出去。对，但其实说来说去都是钱。是，然后其实很多时候我也不得不去自证我自己，就像是从拿一个商业的例子来说，就是我是一个 CEO， 我要时不时给我的这个投资者看一下最近的这个业绩，就来让他知道他的这个他给的这些 funding 是有回报有产出的。对，然后是就其实因为我前段时间我收到了就是我们学校的这个 Deans List 就是院长名单的这个通知。对， 然后我发给我爸，然后我说今年进了这个院长名单，然后他给我回了一个字，好，对，就，但其实就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其实这样的时刻真的非常多非常多，就是我其实很我，因为我了解到了心理学之后，其实男孩是非常希望能获得父亲的肯定和支持的，对。但是，我从我爸那里感受到的一直都是，挫折。我甚至记得，就是，我小时候，我爸妈的一个朋友说，他跟我爸说，我觉得你对于贤哥真的特别的严格，对。然后我爸当时的原话是，我觉得这不是严格，这已经是严苛了。对，就他是故意去营造这样的一种环境的。对，然后他希望我能在这种打压的环境里面茁壮成长。但是每次想到这个，我非常想爆粗口，就是，
的确。
对，就是啊，我因为我出道就是，比如说我离开了原生家庭，我进入到了学校，进入到了社会之后，我觉得其实这外界的世界永远不缺对你的批判和否定，对，就是那为什么当我回到家庭之后，我依然要接受这种无端的指责、无端的批判、无端的这种否定呢？就甚至是有一些，比如说，因为我爸其实就我们家其实是一个大的家族，他会把一些家族的一些身份压到我身上。虽然我理解，可能从传统的中国的这种关系结构里面，确实是有这样子的合理性，对。但是他很多讲的东西是他当年受到别人的帮助，别人的这种照顾，然后他说啊，你作为我儿子，你要好好的对待那个人，
哦，
对。
明
那
白，
我觉得 ridiculous，就是我不是从那样子环境里面长大的。对，就我的家庭，我的观念里面，我的家庭就只有四个人，我爸、我妈、我姐和我。对，那当你跟我说这些的时候，我每年过年回老家，我才见他们一面，甚至可能下一年我再见到他们的时候，我连他们叫什么我都不知道。那你跟我讲这些，对，就我觉得这不是我应该承担的东西。虽然我会从我。我也会在这种礼貌，然后这种礼节的角度去，就是善待这些长辈。但是，OK，这是你受到的这些这种帮助。那为什么不能你去实现这种更好对待他们呢？是吧？对，是的。
是，就好像把很多不属于你的责任还有负担全部加在了你的身上。作为一个男孩，作为比如说整个家族的延续者，你不仅要在你自己的领域里面去更好的奋斗，做出一番成绩，报答我们为你的付出，同时你要为整个家族去承担可能之前上一辈甚至上上一辈家里面之间的那些，我不知道。就恩德呀什么的，然后去
是，
更好的去照顾起那个部分，所以听起来压力是非常大的。那贤哥，我不知道，你觉得你跟姐姐之间，就是你们被对待的方式或者是期待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说到这个的话，我之前我有就是很共情过我姐姐，就是因为我们因为。我跟我姐从小其实是分开长大的，就是她是被寄养在，老家的，就是亲戚家，然后我是被爸妈带在身边长大的，对，然后，我有一次我突然非常能共情她，因为我们就只有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才会回老家，对，然后可能过个十几天我们又要回广州这样子，对，我突然有一天想到就是。有一天，他如果起床，他看到整个原本很热闹的家突然就变得空空荡荡，然后整个家里面只有他一个人，他会怎么觉得？对，就他的感受会是怎么样的？其实我会觉得很，当时我会觉得就是他就是也非常的，孤独和 不容易，就是他也背负了很多他不应该他承受的东西。是的。然后我也有尝试去跟我姐去做这种关系上的修复。我跟我朋友说，我跟我姐就是最亲密的陌生人，
啊、
是。但是我姐说我们两个就不要互相打扰就好了，就是有事来找我，没事我们两个就不要互相打扰。对。其实就是在姐弟关系，其实也在我的身上有这种就是我爸也对我有期许，就是我爸说他觉得自己很对不起姐姐，就是他觉得他很对不起我的姐姐。然后他说你以后有能力的时候你要对你姐姐好一点。但我后面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离谱的事情，当我会对我的姐姐好，但是这是出于我们姐弟的关系。但是当初把我带在身边抚养的这个决定也不是我给我姐挤下去的，当初我也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就这是你自己的选择，那你为什么不能把你为什么对，而且甚至是在这个就是他在弥补我姐的这个过程当中，或者说对我姐好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的也依然是他觉得你我姐这样做会是好的。但是当我姐说我想要的是什么的时候，他会去打压他，他会去否定他，然后最后的结果就不欢而散。然后他又要我去做更多的这种润滑和这种弥合。我也会觉得这很离谱，就是那我终究也只能给予言语上的安慰，或者说是这个最终决定权不在我这里。而且我跟我姐的关系就对，就我姐跟我说没事就不要来找她了。对。是所以就我们两个其实就我跟我姐各自都背负着这个家庭的代际创伤。对，就是所以我会很害怕成为我爸那样子的人。对，就我怕把这种行为模式带进我自己以后的关系里面，我怕用这样子的方式对待我的妻子、我的孩子，就因为我知道被这样对待的感受，这很痛苦也很压抑，非常难受。我觉得如果是把这样子的关系带到我自己的，就是这样的模式带到我自己的关系里面的话，我倒希望我自己不要去霍霍别人。对，所以我想要把这种代际创伤结束在我这一代。就探索我能否用更好的方式来经营属于我自己的关系，来对待就是和我有联系的那些人。对，
是，也谢谢贤哥你这么坦诚的把跟姐姐包括跟父亲之间的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去梳理出来。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声音需要被听到，因为当我们想到男性的时候，特别是他看似作为一个在关系当中的那个高位者哈，但其实他所背负的这种责任，甚至是付出愧疚感，那种对于原生家庭忠诚的感觉是无法让人想象。就因为很多我跟无论是异性恋的伙伴或者同性的伙伴去聊，就是他们的男性伴侣为什么会那么的去选择家庭而不选择自己这段关系或者自己的伴侣，是因为我相信刚才贤哥某种程度上也表达出来了，就是因为可能父母总是说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特别是如果他还背负着另外一个姐姐或者是妹妹，甚至是哥哥或者弟弟，为了你我牺牲了这么多，他就成为一个操控的一种借口。我觉得刚才贤哥你说的也特别好，就本来始作俑者是父亲、父母。他们选择这么去做，他们现在不去面对自身的责任，当然你也可以说他们对于脆弱的面对脆弱的能力，或者是根本就没有这个意识想要去弥合这段关系。就你跟姐姐都是在这段重男轻女关系当中的受害者，你尝试想要去更好的去接近她，但是我相信姐姐也有很多她自己的一些部分需要去考虑，所以真正应该道歉的去做出改变和努力的反而是父母甚至是父亲。
对，就但其实因为最近家里面有很多事情，就生活大舞台就是总有新精彩。对啊，就真的就而且我爸总会让我觉得很无力的一点就是 当我指出他的就是我之前也是一个非常讲道理的人，就是对这个道理当然也是他是好东西他也不是好东西，对，就
是
就当我把我从逻辑上道理上把我爸的这个行为去否定他的时候，他会跟我说那我50多岁了你还希望我能干什么，他会跟我说起那句非常经典的话，那我是你爸，对，那你用什么样的对你用什么样的态度跟我说话，
似曾相识，对，
是这话我相信大家可太熟了，就是，所以就我也很无力，对，所以我就是我曾经也试过去理解我爸行为背后这种形成的，就他的这些行为模式形成的逻辑，就非常学术的一些非常学术的一种方法，对，然后我看了2遍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对，就是我想去了解我父亲生活的那个家族式的那种中国式的宗族式的乡村环境会是怎么样的。我当时真的非常认真的看，我边看边做批注，我看 reading 的时候可能有时候都没有这么认真，对，就我看完之后其实我是确实能理解他背后的他行为背后的这种时代因素和环境因素，以及就是听完我可能长辈们说起我父亲的成长环境的时候的一些家庭因素，但是就是该被 trigger 的时候还是会被 trigger 到的，就是我当时也非常痛苦，我当时像这种社会学的或者说像这些哲学的东西存在主义的，对，然后我也看了很多，但越看越迷茫越看越痛苦，就因为知道和做到之间总有一道鸿沟，就我发现总有一些东西在阻碍着我去做到这件东西，而且正如宇薇刚刚说的，其实我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超我，对，就是当我做不到，我知道这件东西我又做不到的时候，他就会批判我，他就会批评我，他就是我爸的一个我的内化，对，然后就是他会批评我，你为什么做不到，你明明知道这件东西你为什么做不到，对，那你为什么知道这件东西你还是会做错，你还是会选择这样的方式，对，然后也是在就是这段时间，然后这一年这一岁的这个梳理里面，然后我才发现就是横在中间的东西里面有这种脆弱情绪的存在，对，然后其实我之前因为就是我最近生活里面其实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前几个月的时候我有个朋友去世了，就这件事情我至今都还在消化，然后那天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在同一条路上两个地铁站之间我来来回回走了3趟，就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要去哪里，我要干什么，就我在十字路口的时候，就我也非常想哭，我也很自责很惭愧，我觉得我没有能帮帮他，虽然我的理性告诉我就是其实我当时的状态也帮不了他，我当时也在一段咨询关系里面，我也在处理我自己的课题，我在整合我自己，对，然后就我特别难过，然后我也做了一些努力去尝试去哀悼，比如说和朋友倾诉，但我最后其实还是选择之前的那套方法，就是告诉朋友告诉自己说要尊重他的选择，但是这段时间里面我发现我经常会在生活当中留意那些长得和他有几分相似又可能没有几分相似的人，就是可能只是我以为觉得有几分相似，对，然后甚至是前些天中秋节的时候，然后因为我特别喜欢那句词，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看我们之前一起出去玩拍的，就是我们这群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拍的 vlog， 就然后我也非常难过，在这段整理的这段时间里面，然后每次想到这件事情我都会有想哭的冲动，就我要停下来先去就是面对我自己的情绪，处理好我自己的情绪，因为他的家人决定不留下骨灰，所以其实我们一直都没有见他最后一面，甚至知道这个关系的，就是知道这个结局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当时我是 不相信的。我在他的微信给他发信息，我说我说在吗？你回一下我。然后对，然后我叫他名字，但那几条消息他就是一直都没有回，就是就永远也不可能回。对，然后直到我周二，对，我这周二下班那天，我在微信上跟朋友聊天，就是我们这一圈朋友之中的一个朋友，我说我真的很想再见见他，就说出那番话，说出那句话的时候，我真的是有一种强烈的很想哭的冲动，就在我当时在地铁上，我真的非常想哭。然后是，然后因为我之前一直觉得可能像人生课题，像这种脆弱情绪，它是一个问题。就是我跟我的咨询师，我说的也是，我要处理这些问题。然后，但我后来意识到，因为问题这个词总是跟解决联系在一起，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对，仿佛这些东西它天生就是应该被处理掉的。对，但我后来发现，这可能是我潜意识里面我有一种强烈的这种焦虑，就是我想要去把这些东西全都处理掉，然后我要不断的更好更好更好，我要解决掉这些东西。但是有的时候这些东西它就是无法解决的，就是在某一些时刻，比如说当我刚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甚至我知道这个消息至今可能也有好几个月了，就这种情绪我也一直没有就是能跟他共处，或者说我也没有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拥抱他。然后我就会意识到，其实就他们不是问题，他们更多的是我后面选择用一个新的东西去形容它，他们是课题。就这些东西有的解决得了，有的解决不了。对，就那因为我自身内在我有非常强的这种焦虑感，就是我会选择，我最近我也有一点就是梳理下来，我也觉得有自己一些进步的点，就是我会选择我自己，有的时候我会选择我自己可以去逃避，就是我暂时可以就是不解决这个问题，那做不到就做不到吧，对，那下次再说。对，是
是是，真的挺难的，行哥。但是其实越当你去接纳这部分情绪，比如说听到特别遗憾的一件事情，这位你很在意的朋友他离开了自己，只有当你真的说我想见一见他，
是
在那一刻你那个情绪在告诉着你，这是你真的需要，
对，
这是你真的需要被看到的。可能从小到大父亲教育你的就是要强大，这些脆弱是需要被处理掉被解决掉的一些问题，打引号的这些问题，
是，
但是真正好像这些情绪它反而在告诉着你，贤哥，你是一个人，你是一个有感受、有情绪、有需要的一个人。当一件你很重要的事情发生了，或者是你很在乎的一个人离开了你，你作为一个人，你就应该会感觉到很难过，有那么多哀伤的情绪。但是真的，我觉得从小到大可能经历了这种被打压，还有要变得更强，好像那个部分都已经被下意识的阉割掉了，甚至是被拒绝掉了。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和咨询师去探索这个议题，甚至是你也能够接受很多议题它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解决得了的，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轩哥。
对对对对，就其实说实话，就是我上一段咨询结束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们在这个咨询的过程当中，就是用比较学术的话来说，就是有在采用这种叙述性写作的这种方式啊，就是写信啊，对。然后最后就是结束的时候，然后咨询师也有给一封就是他的信给我。然后那天我跟我爸吵完架之后，第二天然后我坐在桌子前面我自己吃饭，然后咨询师的信里面有一句话，他说希望你接下来的日子里也能好好的抱一抱内在的自己，内在的小宝。我那天中午吃着吃饭，我想到这句话，我真的就哭了，就我自己一个人坐在桌边，然后我就自己就哭了。 然后因为我其实一直都挺愧疚的，对于那个内在的那个小孩，就是内在自己。因为最近也是有这样子的感想，就是有些情绪，你如果当时去打压他，不去处理他的话，他们会逃走，他们会逃进你的潜意识深处。
是的，
就对，你再要去找他的时候就不太好找了。就是对，我也一直在这个就是我也在黑暗里面，就在我内在的黑暗里面不停地去找那个小孩，有的时候找得到，有的时候找不到。是，然后就我后面我之前我也可能是有说想要有这种倾向，就是想要做这种课题的转移，通过亲密关系来转移我的课题，然后希望对方能满足我的需求。但我后来发现，就是做不到，大家都在找一个，绝大多数人都在找一个容器，一个情绪的一个，对，接纳对象，一个涵容，对。然后，但后来我意识到，就是 OK fine，就是我得承担我自己的责任，因为即使是我的，就我最好的朋友，他们听我的，就我跟他们倾诉的时候，他们也无法就100%的做到这种不评判，然后，也无法100%的感知我的情绪，就我背后一件很复杂的东西，因为甚至我自己也感受不清楚，而且能感受清楚的只有我自己，即使是我咨询师，他也不可能比我更清楚
是
这一
的，
点。
是的。
对对对，然后，我之前有一次那个，因为一段亲密关系很受伤，然后我跟我的一个男性朋友，我的一个哥们，我就，我们那天晚上堵在宿舍里面偷偷喝酒，对，然后那天晚上我们宿舍里面没有开灯，就只开了一盏就是我桌上的台灯，然后他坐在我舍友的位置上，我坐在我自己的位置上，然后我跟他说，我跟他分享这些我的感受，他当时回了我一句，他说是这样子的啦，对，都是这样子的，然后就我当时就是这种，我当时我其实我是希望他能给到我一些支持安慰，他跟我说是这样子的了，对，然后我当时转头看了他一眼，然后就台灯的光打在他脸上，他有半边脸是暗的，有半边脸是亮的，然后台灯的光照出他下颚线，但我发现他的眼睛其实看向桌面，他没有看着我，他也没有说去，他没有看着我，他也没有意识到我的视线。后来在这个就是在回想的过程当中，我其实意识到，他有很多他自己的这些情绪，他无法去面对，无法去接纳。对，那没有人能给出自己没有的东西，所以是，虽然大家也一直在说，男性没有这个，男性，对，男性无法给到这种情绪支持，但是我想跟女性朋友们说，就是我男性自己有时候对自己也没有这个东西，对，就我知道我的朋友就是都非常的好，他们也愿意去听我去倾诉，听我去讲，甚至那天晚上嚎啕大哭的时候，也是这个朋友，就是他听我讲了很多，对，然后，但是他确实也没有这个，就是这个接纳包容情绪的能力，对，我后来意识到，得拉倒，还得自己来，对，就是，是，
贤哥，我也想补充一遍啊。其实
对对，你
大
说。
家很觉得女性共情能力强，但我说句心里话，很多女性都不知道自己的情绪是什么。
哎，对，
她
真的
就是女性更容易表达自己的情绪，但
是，
是她并不意味着女性的共情能力就一定强，就这不是一个必然的关系。
是是，
真正共情能力对自己了解比较深入，他还是得通过自我探索。但我觉得在自我探索这一部分，我觉得女性会比男性的门槛要稍微低一些，因为女性是鼓励去表达情绪的。
是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意识到，就是因为我也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对，然后我在跟一些女性朋友就是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也意识到，其实 其实我不太想说男性或女性，我就想说就
是
他同作为人，就是其实很多人也没有这个就是接纳自己情绪的这个能力。对，那既然连自己的情绪都接纳不了，如何又去接纳别人的情绪呢？
没错，其实都是忍着，是就是忍着，男的就是压抑，然后女性也是委屈，就
是
这
样。是的，
是的，对对，
是。然后后来我就意识到，就是当就是接纳自己的情绪的第一步就是觉察自己的情绪。对，这雨薇的播客里面老生常谈的一句话。对对对，是的，是就是我当然我之前我也试图跟我父亲，我也尝试过用那种很理智的方式，比如说读书去了解他。然后后来我有一次在朋友圈吐槽，我说我读了这么多书我还读不懂我的父亲。对，然后我也试过去沟通，但是其实他之前也给我写过，就是我们初中家长会经常会年年都要孩子和家长一起交换信。我真没有什么东西想说的，但是他就是我初二那年他有一封信里面他说，就是我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他那句话当时真的是让我直接哭出来，当时在班上就在那个环境下我直接哭出来。是，但是 OK 他有这个意识，但是他还是做不到。
对
对
对，
是。然后我意识到就是我对他有太多的这种情绪的堆积，就是当他比如说当他因为当我们之间因为一件小事儿，就是我们吵起来的时候，爆发情绪远远不只是那件小事儿，还有我这二十多年来，我这二十二年来遭受到的一切的这种情绪，全部都像，用一个场景形容，就像我站在一个水坝前面，那个大坝被炸开了，所有的水都涌下来，就是那一刻被 trigger 的那一刻，其实淹没我的是这二十二年来所有的情绪，不只是那一件事情，是。然后有一天晚上我浇花的时候，我突然就是我有在想那天晚上吵架的事儿，然后我有在想就是我跟他沟通的这个过程，就是后续可能我能怎么跟他沟通。但是我越想我越愤怒，我越咬牙切齿，就是然后这个过程当中甚至没有他的这个就是他作为一个实在的存在的这个回应，但是光光是我自己想，我就有这种非常咬牙切齿的愤怒。然后我意识到我无法跟他沟通，因为我自己也还有太多的情绪要去解决，因为我们之间可能甚至没有最基本的共识，沟通解决不了我们之间的这个模式。所以就最近也是选择就是先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吧。对，然后我觉得总要自己先处理好自己的情绪，然后才能再去跟他去做沟通。对，或者说是改变我们之间的一些东西。是，
是的，是的，我觉得真的这是一个很艰难觉察的过程，就是当你意识到父亲的能力有限的时候，我觉得
他
真是真的太难了。就是你会意识到，哦，原来这么多年其实我很多时候都是处在一种被忽略被忽视的一种状态之下。之前可能因为想象父亲他是一个强大的人，那我还能够把他当成通过我比如说对他好啊或者争吵啊，我还能够尝试去让他看到我。但后来发现，哦，原来他自己能力也十分有限。所以现在我突然要从一个可能自己内心的小孩还没有疗愈的一个状态要成为自己的父母，就一下子需要自己成长，那真的是一个很难的一个过程。
是，就我其实甚至是我其实我自己的观点对于这个我会更加的悲观一些。就是我自己的感受是 OK 他们没有这个能力，这就是现实。然后可能我身边的朋友大家也还在这条路上探索，然后这也是现实，就这些都是现实。 OK 那我改变不了现实，那我只能努力去就是去疗愈我自己吧，就是承担这些我自己的东西。对，但是无论如何，就是我知道我的父亲对我也是我无法说爱，但是他确实也 他也，我突然发现这个时候，这个就是父母的这种对于孩子的这种期望，无法用一个词去描述。就是对，就是 OK，就是在很多事里面，我也看出他对于我的这种善意吧，好吧，善意对，但是当他每次这种行为模式。我和他每次这种行为模式，就是一被触发的时候，那对他带给我的，确确实实就是伤害。这么多年里，就是他给我带来的，确确实实就是伤害。对，这不是说，父亲爱你，但父亲没有能力这一句轻飘飘的话就能带过的。对。
包括很多时候，我也和很多伙伴聊到是否原谅父母这个议题哈，就
是
是我
是。
觉得真的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因为我觉得原谅、宽恕是一个非常高的，就我觉得是一个很圣洁的一个东西，就
对
是你
对
再去
对，
宽恕别人，那这是两个人的责任，就是你宽恕的那一方是要放下很多的伤痛的，那这个放下伤痛不是一个人的责任，如果一个人的
是，
责任，那这个代际创伤还是会延续下去。因
是，
为那个伤害者或者是施暴者，他还在不断持续这样做事情的一种方式。
是。
那我觉着，如果想要去原谅自己的父母，前提我觉着是需要看到他们真的认识到了这件事情对自己的伤害，以及有行为上的不用是180度的转变，但是他你能感觉到他在做一些改变，他在想要去改进，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不只是嘴上说一说的，包括他行为上的一些改变，我觉得这是原谅的前提。但是我觉着，可能重点并不是原谅父母，而是
是。
更好的去原谅自己。就是小时候很多的经历，包括像哥你提到那些愤怒、那些自证、那些委屈、那些脆弱被打压的那些瞬间，不是你的错。但是疗愈确实是你的责任，你要去
对，
承担起来，特别是面对冲突的时候，怎么去
是。
处理？我觉得这一点真的不容易。
正如宇刚才说，就原谅、宽恕是很圣洁的事情。
是。
就，对，就是我有一段时间，我也说想要去原谅我的父母，宽恕我的父母。然后我希望这种原谅、宽恕能让我走出这种拧巴的情绪、拧巴的状态。但后来我意识到，就是他们没有想去改变，就是，他们没有这个主动意识上的想要以切实的行动去改变，然后我如何去原谅他们？我也不是基督，我也不是释迦
对
牟尼，
呀，也
对，
不是
我又
菩
不要
萨呀，
成
对，
佛，对啊，是啊，我也不要成佛，我干嘛？就我做不到，就我做不到，
对，对，
对。但是佛家有一句话，就是他说佛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对，那就只能，那就自己，那总要自己疗愈自己吧，那。就是一直忍受这个东西，好像也不是个办法。但那我们是否能从这个状况当中找一个突破口？但一番寻找下来，发现这个解决的这个切入点还是自己，对。
是的，是的，真的是，还是得自己去改变。特别
是。
是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像个就很多女性说：“你怎么不理解我呀？”那是因为可能很多男性自己都没有办法去接纳自己的情绪，包括对父母也是这样，就
是
是
是，
什么“爸爸，你怎么不理解我呀？”那可能他就是那个能力有限。那与其你希望他去改变，不如我们先改变我们自己，然后甚至是拉
是，是，
开一段距离，不把这个期待再放在对方的身上。其实，如果拉开距离的话，也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就不再
对，
允许对方用这种打压式的，甚至是攻击式的方式去对待自己。那我觉得，但凡可能在那刻你被触发到了，或者是你跟他又陷入到这种自证的逻辑里面，也是因为翔哥，你背后是有期待的，你渴望
对
爱，
对，
你希望被
对，
父亲理解和接纳。我觉得这是一个
是，
特别合理的需求。但是落实到现实生活当中，就如果他自己的脆弱、自己的情绪都没有办法接纳的话，他是没有办法接纳你的。所
是。
以认识到这一点，放下这部分期待，真的不容易。
I can't hide myself. I don't expect you to understand. I just hope I can explain what it's like to be a man. It's a lonely road, and they don't care about what you know. It's not about how you feel, but what you provide inside that home. Being a man is what you make it. You can't always live up to expectations. You try to please everybody while you struggle, so you fake it and end up out of balance, compromising situations. As a good man, do what he should, man. Give everything he has and do everything he could, man. You might find yourself feeling all alone inside a house you built that you don't recognize as home. And that's what my daddy told me, and I'll tell my son the same. Now that I'm older, I relate, and I actually feel his pain. He never cried, he might have lied, but he did not complain. And he said, son, one day you'll have to do the same. I get emotional when I stop and think, and I look around beyond the county lines of my small town. I think about all the men out there who feel like I do now, who are screaming on the inside but won't ever make a sound. I can't hide myself, I don't expect you to understand. I just hope I can explain what it's like to be a man. It's a lonely road, and they don't care about what you know. It's not about how you feel, but what you provide inside that home. Don't give up, keep fighting. As a man, our sun is our horizon, and our father's actions play a role, and we end up like them. So they can't let us see them hurt, 'cause we'll embody what they do and start a generational curse. No wonder most men are so depressed, all the things that they can't express. They go to war, get thrown on the shelf, then go back to war with their mental health. Then grab that bottle and ask for help, try to pull themselves out of hell. Then fall back down and then realize that they gon' have to do it themselves. It's the circle of life. As a man you provide, they don't know what you're worth till the day that you die. And that's when they start crying. That's why we feel we can't hide ourselves. We don't expect you.